庭心理学，家庭议题轻松学，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好消息分给收听家庭心理学的听众们，我们的 Podcast 推出了订阅制的服务哦，欢迎透过 LINE 官网账号与我们联系进一步了解，现在加入还有特别优惠，让你的学习能够更深入更有果效哦。
欢迎来到家庭心理学，今天我们家庭心理学我们一系列运用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跟门徒谈登山宝训的八福里面，台湾真爱家庭协会我跟邱维超弟兄，就是我们现在的副理事长，我们一起的来从八福里面延伸到耶稣在劝勉门徒要做光做盐，还有我们谈到论仇敌如何爱仇敌，我们都希望能够延伸在我们的婚姻家庭里面。所以今天很开心再一次请到邱维超弟兄跟我们继续的谈登山宝训中怎么样运用在家庭婚姻里面。我们先欢迎邱弟兄来到我们的这个现场。
大家好，又在空中跟各位见面。
好，那我相信如果今天你第一次听我们的 podcast 或者对话，你可以回到我们前面几集，我相信这个学习是一系列的，而且是从上帝八福里面，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内在，我们的里面的心如何要先去做调整，然后我们也要有好行为，做光做盐，能够让人家认识我们是跟随神的人。继续我们谈到很内心的，就是我有没有恨这个人，我有没有跟这个人过不去，我跟这个人就是明明就是我们就是对头，好像是敌人一样，可是我们还可以再去献礼物给上帝，这个就是登山宝训有讲的，所谓你去服侍很多，你在外面做很多所谓的我们期待教会能够看得见，或者外面的服侍，但是圣经讲说我们要先把礼物放下，我们先去敬拜神的时候，如果内在我们的家庭关系，我们的生命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好，上帝说我们先来处理我们内在的问题，我们先关起门来，我们家庭的问题我们先要去面对。那今天我们谈的一个很重要的婚姻中的盟约，当然我们不是在讲盟约这件事，而是破坏了盟约的关系。所以我记得前一阵子有人问说，老师基督徒可不可以离婚，那基督徒可不可以离婚，其实我有几集在家庭心理学的影片有谈，那我们针对圣经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谈到奸淫这件事情，我觉得上帝的标准都很高，就是说你看他讲奸淫，他说凡是看到了妇人就动了淫念，其实你就是犯奸淫，哇，这个如果标准的话，我相信很多现在的弟兄都要倒下去了，都被判定有这个罪了。对，
因为不可奸淫其实是十诫里面的第七诫，
OK，
所以是诫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诫命，不可奸淫。那我想不只是夫妻之间以外的外遇，或者甚至你对其他的陌生的女子，那你随便乱侵犯人家是不对的，这是把人家的身体然后侵害，也影响他的自尊跟他的一个整个的内在的生命的，那我觉得是上帝所不喜悦的。所以为什么以男人来说，看见妇人动淫念就是跟他犯奸淫了？那其实男人的性驱动跟女人不一样，所以以男人来代表，那男人我也相信是比较有很多性的一个冲动跟需要，那是上帝所创造的奇妙啦。那人犯罪之前，其实上帝赐给人很美好的一个礼物，是在婚姻当中，那彼此可以享受这个性的一个愉悦啊。但是如果你越过这个界限，做上帝所不喜悦的事，当然他就是会有痛苦嘛，会有很多争议在里面。所以其实现在女生也有很多这方面的问题，所以也不见得只有男生。但是总的来说，就是奸淫是不对的，
就是我们说破坏了婚姻中的盟约嘛，因为就是一夫一妻嘛，一生一世。那为什么会在婚姻中会跟另外一个人发生了 这个所谓的夫妻的关系，那这个就是违背了上帝所设立的一个盟约关系。这个圣经谈到的，我以婚姻的辅导来看，我觉得圣经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如果我们认识圣经的话，圣经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们为什么会在所谓的婚姻中，或者我们跟另外一个异性呢，我们会越界了，就是我们越了身体的界限，就是跟他犯了奸淫嘛。当然这个是从你刚刚讲的，男人是从他的眼睛嘛，当然女人也是从就是感觉嘛，其实这都是相通的，就是说我们从我们的思想，我们动了那个所谓哎，如果早知道不要结婚，或者早知道我娶她嫁她会比较好，那这些的观念，这些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外遇奸淫，我们以现代化来讲外遇的话，外遇的酝酿期都是从这个开始，就是我先动了说我其实我不应该跟她结婚，我搞不好跟谁结婚比较好，那这个东西其实你知道你在犯罪的已经酝酿了。然后圣经讲的更好，他说如果你的右眼让你犯罪，你就把它挖下来，意思就是你看如果有这个想法这个思想的时候，你
断了一个邪念，
对，你就要真的就是要到神面前，
你就要越来越那个让它生根发芽，
就是
就会长出不好的结果，
就是吧，就是一个恶果嘛。所以如果你的右手是让你犯罪，你就把它砍下来。你看哎，这个谈外遇，这个我觉得婚姻辅导都是相通的耶。那所以当我们有这些心思意念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开始慢慢酝酿这个所谓外遇的开始。你知道严老师在做婚姻辅导，我大概这对夫妻来找我们的时候，谈到他们的就是先生或太太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讲一句实在或者讲一句公平的话，不是外遇才让你的婚姻最后成为那根稻草。当然我说外遇可能是成为压倒骆驼最后一根稻草，可是稻草那么的
脆弱，
它怎么可能把一个骆驼给压倒呢？意思就是这个骆驼本身已经生病很久了吧，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了，那一个稻草就可以让它压倒。也就是说你知道我们人就是这么的有问题，或者我们在婚姻中我们要好好的要去经营，要去维护，要去好好的保养，而且我们的心思意念很重要。因为奸淫就是从这个开始，就是他先让你觉得对不对，你的右眼你的右手可能有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就要把它赶快砍下来。他说免得你一个肢体把你全身给带到地狱里，不如先把它砍掉，不会掉入地狱。你知道很多外遇的家庭婚姻，他们活得就像水深火热的这个地狱里面，他们真的好痛苦。所以每次严老师在做这种有外遇的这种婚姻的问题的时候，说实在的我非常可以同理他们的痛苦。我知道他们真的是每一天一睁开眼睛就是痛苦，闭上眼睛也是痛苦，那个折磨真的很大。可是他们愿意来找辅导，我觉得他们很有盼望。但这个过程是不是早知道，就是如果刚开始你有这个意念，你就要赶快把它怎么样断掉。
好，我记得有一个先生他也是不小心外遇，那有一次我请他吃饭就跟他聊天，那我就不经意说诶，人家说奇人之福怎么怎么样，他马上就拍桌子，他说哪是奇人之福，他说每天起来都是痛苦的开始，要顾到两边问题，要顾到小孩子的这个人家的这想法看法，所以也会对孩子影响。所以其实你刚才讲到那个高标准，其实我觉得不是高标准，是上帝要我们人去实行。
上帝很了解我们，我们人如果有了这个意念，我们就很容易有这个行为。
对，你看上帝创造其他动物的时候，从来没有说他按照他的形象样式来造，但是只有创造人的时候是说我要按照我的样式跟形象来造人，造男造女。所以我们有神的形象在里面。你看我住在乡下，有时候小时候看到那个动物可以随便交配，也可以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有羞耻感。但是人呢，你看不管全世界上有一两百个国家，还是非常的遵守圣经里面的原则嘞，就是反对奸淫，反对那种就是不忠，
是
那种就是婚姻里面其实是很神圣，
对，
要很忠诚，
对，
才有幸福了。
对，所以我相信上帝的形象就是上帝是也是一个祭邪的神嘛，上帝是有专一，那在婚姻里面可以预表上帝跟人的关系。我说婚姻中 或者说忠诚度很重要，它容不了像眼睛中的一粒沙，眼睛有一粒沙非常不舒服，真的是除非把这个沙给弄出来哈。我觉得登山宝训会谈到坚营这件事，哇，上帝非常注重我们不止内在的一个生命，可是我们内在如何，我们就活出外在的一个行为嘛。因为坚营就是指婚姻的状况里面的地外第三者嘛，这叫坚营嘛，对不对？
在婚姻里面的这个不是圣经里面说的是法律所保障的，
对，
这个都是不合，
都是
对不合乎，
违背了盟约嘛，哈，这样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其实我们说非基督徒他也对于所谓的外遇也是当然都会掀起一些，尤其名人的话也是会不允许的嘛，对对对。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也是这段经文后面讲说，所谓休书嘛，就是离婚，以现代人讲离婚嘛。那有的人就会争论说，那这边有讲说，如果不是为了奸淫，我们就你如果再娶那个所谓的有奸淫的妇人，你也跟他一起犯奸淫。有的人说，那所以这段经文就讲到说，有外遇的问题的基督徒是可以离婚的，哈。那我先破一个梗哈。其实这段经文并不是在讲什么样情况可以离婚，其实他就在讲奸淫这件事情。奸淫已经犯了婚姻中的最重要的大忌，就是你的身体其实只属于你的配偶，如果有跟外人有发生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们已经违背上帝的一个约了，
不能共享。
对，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人都会犯罪。哎，讲到这边我想到大卫，哎，他是合乎神心意的人，可是他犯了这个罪，你说怎么？
人都是会有试探的，
什么问题？对对，
所以也是让我们警醒了，不要以为说我们好像铜墙铁壁，好像我觉得我是百毒不侵，
我们都很软弱。
对，
对，
对， 对，
但是也有这个的警醒没有错。可是我的意思是说，那这样是不是就可以离婚？还是有的人有用大卫的例子？你看大卫不是犯罪，他还不是可以被神用？所以有的人也很轻轻忽忽的去犯罪，说啊，我跟大卫一样，我去祷告认错，可是其他后面付的代价很多，这我们都没有看见。
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轻近试探啊。这个圣经以后我们提到主导文的时候，特别讲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
对对，
救我们脱。
那如果要讲这个所谓有外遇的问题，是可以离婚还是不可以离婚？
我想耶稣也是同样的那种场景，就是法利赛人很想抓耶稣的把柄，所以有一次不是他们在文士那些法利赛人就问耶稣说，摩西为什么给休书啊？那其实耶稣没有正面回答，耶稣是说起初并不是这样，当初人犯罪之前，或者神的心意里面，这哪怕是十诫的有颁布了。起初并不是这样，只是因为人的心硬了，人的心变了，人要自己做主，所以才去烦那个摩西。那摩西一天到晚被烦，那有一些人他就是没有得到休书就把配偶杀掉，或者做了一些很不合理的事情，
赶出去，
对，
不对他好。
对， 对，那摩西后来只能娶妻，是一个比较可以大家可以接受的一种当时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也不是当初神，
所以按着耶稣直接的回答，耶稣也没有直接说什么可以离婚不可以离婚，只是耶稣讲到就是我们人的心的问题，因为连上帝都没有去规定或者说辖制我们的自由意志，如果人选择的就是人要自食其果嘛，那个果到底是恶果还是善果，我觉得这个人去评估啦。只是说圣经我们今天谈到奸淫这件事情，其实真的不要亲近这个试探，因为奸淫其实是玷污了自己的身体，也违背了上帝对我们人所谓一个形象的最美好的心意。所以在婚姻里面我们要守住上帝的盟约，那真正我们如果在婚姻中我们做错了，我们犯了罪，我们真正有一些奸淫的问题，其实来到施恩宝座前，我其实不想讲这件事，但我也要讲出来，就是有一些来找我做婚姻辅导的，他们有外遇的问题，两个人愿意好好的面对，诚实的悔改，然后婚姻重新的在开始的时候，我必须说过去婚姻中的问题，在经过这么严重的伤害痛苦的时候，他们重新好像我觉得是死里复活，他们从一个 旧有的生命变成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各位不要轻易试探，而且奸淫的事是上帝所不喜悦的，连十诫律法都已经讲过了。登山宝训里面重点就是要我们好好的认识我们的生命，好好的去让我们跟随神，不管我们做错了什么，上帝还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的爱不会离开我们，也不会改变，但我们必须要很诚实的来到神面前。
对，而且耶稣给我们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这个这么大救恩，我们真的愿意来诚心的认罪悔改，他的宝血是大有功效的啊。所以但是我们所付的代价，我们所付出的那需要有时候会被承受，
所以当然
对，就像大卫一样，
是、哦、
所以我们真的不要轻轻试探，有时候我们连命都没有了，
对、哦、
妻离子散，
对、哦、
那我觉得我们就真的求主来保守我们的心，那我们多多依靠圣灵，圣灵帮助我们、哦、引导我们明白真理，进入真理啊，活出真理，
嗯，
那这样对我们的生命是有帮助的。
是、嗯、好，今天登山宝训我们就谈到这边，特别谈到奸淫这件事情，真的我们在婚姻中要好好的警醒，好好的守住自己，当然我们最重要是夫妻关系要好好的经营，不断的好，不断的加强我们婚姻中的温度热度，我们就避免婚姻之外的试探。好，现在我们就跟听众说再见咯。
好，再见，
拜拜，
下次见，
下次见，拜拜。